罕见现象席卷中国，专家谈台海开战。小米员工超长工时被揭露，川普罕见严厉呼吁普京。行政总裁网飞为何没入中国？大罢免倒数，学者揭国民党新战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中关税战下，中国社会浮现一个罕见现象，台海局势似乎亦再次紧张。彭博社24号报道说，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决定将折扣优惠力度加倍。作为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此举可能引发他嘅等其他零售商跟进，同时亦为美国消费者带来实惠，但竟然就是对中共的一个打击。北京就将剩低的希望压住在川普失去民意、共和党失去中期选举上，但沃尔玛的价格策略可能巩固美国消费者对川普的支持。对比之下，中国出现罕见现象，越来越多90后、00后摆地摊谋生。一段影片中，一位男士企在一长串地摊前问，是什么原因令这么多90后、00后加入摆档大军？另一个男生说，今年这个形势真是特别特别严重，我现在生活这个分区里面突然多了很多路边摊，我落班路过突然发现，为什么一条街变成小食摊档，而且以前都是大叔大婶摆档，现在全部都是年轻人。地摊经济背后是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一名中年男士对着镜头哀求说，老百姓错了，我只是想供楼养两个细路，给地方我摆档啦，不要去到哪里赶到哪里。关税战正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川普早期战狼班农在23号的战情室节目中认为，中共正面临多重压力，包括经济下行、社会不满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反噬。中共高层整肃更比得上史太林1930年代大清洗，导致共军士气被削弱，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整治不稳定加剧。班农认为，这些问题会令中共在国际上显得不可靠，削弱中共对巴基斯坦、北韩等盟友及东南亚合作伙伴的吸引力。班农预测，中国这些内部变化能够帮川普赢得更多盟友支持。班农认为，川普90日谈判真正重要的国家有15个，其中前5名都在东亚，分别是日本、南韩、台湾、越南和印度。这5个亚洲府都讨厌中共，渴望和美国做生意，他们将为谈判落基调，而中共知道在这里发生什么事。班农将关税称为川普对中共发起的经济战争，这个就不难理解中共外交部为什么会拒绝承认美中正在谈判。美国媒体记者24号在白宫问川普，中方说美中谈判是假消息，川普回应说，他们今天早上才开了会，我不可以告诉你对方都是那些人，这个不重要，但我们一直都跟中方会谈。网友议论说，中共否认美中谈判是告诉场内人的，目的就是渐渐挑起人民的仇恨心，对冲国内民生问题，如果水真能够覆舟，早就推翻中共政权800次了。中共就是要人民有物质，可以增加信心和激情，只是拖时间当饭食。民生凋敝的同时，中共就竟然继续投入军备。日前发布成功试爆新型非核氢弹的消息，亚洲时报24号发表文章警告说，这个可能是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前奏。文章分析，中共会试图将入侵的附带损害降到最低，以减低国际社会的反制压力。 非核氢弹不产生核辐射，能够穿透掩护场所和建筑物，适合城市间，终能够用作心理武器。文章推测，中共可能用非核氢弹来攻击金门和马祖的守军，作为登陆行动前奏。不过这类猜测可能正中中共下怀，贸易战压力下，中共希望恐吓台湾，并抬高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至于台海开战，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冯克这个月初在胡佛研究所一场访谈就专门讲到这个话题。冯克撰研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至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等。他指出，共产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只是一个脆弱的幻影帝国，现代化建筑和经济增长依赖剥削百姓。冯克说，中共靠打压和宣传才能够维持统治，和苏联类似，都是表面强大，内在脆弱。西方可能高估了中共的实力，而低估了中共内部的不安和恐惧。冯克说，中共由毛泽东时代开始，无论邓小平、江泽民，甚至被视为改革派的胡耀邦，都一直将台湾视为威胁，从未放弃过武力入侵台湾的想法。习近平和前任的关键差异在于中国现在有更多资源，但冯克提出一个重点，这个就是无人清楚共军真实的战斗力，包括习近平本人亦不清楚。自1979年中越战争后，共军已经超过40年没有参与大规模战争，而79年这场越战对中国来说亦是一场灾难。冯克说，我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能够打仗吗？军队有几腐败？其次，他们有战斗意志吗？冯克还说到，中共在占领台湾后不会停低，接着就会寄予关岛，然后就是珍珠港，直到消灭资本主义阵营。专家的这个判断凸显台湾对美国的意义，台湾控制第一岛链核心，控制台海可压制中共进入西太平洋。冯希乾十三围堵因为感专门在面书转发这一次专访，为台湾人打气。冯希乾十三围堵指出，美国保卫台湾是为自己的国家安全，台湾危机真实存在，但冯克提醒我们，一旦开战，最恐惧的不应该是台湾人，而是被迫成为炮灰的中国大陆人以及习近平自己。与此同时，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宗教参谋姚成就在最新的直播中爆料说，中共内部正出现重大变化。姚成说，他收到消息，中共军事科学院、海军、陆军和巡视支援部队还有核试验基地先后发通知，要征召由全球排名前200位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入伍。姚成解释说，这个通知最早是在3月19日发出，是在川普驱赶中国留学生之前，应该不是为了应付美国。他分析认为，中共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绝对不会容许军队参杂西方思想，军官一向要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军委下令招海外留学生，说明要将政治因素边缘化，要令军队和民主国家接轨，达成取得军队国家化，实现军队国家化，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炮。姚成说，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军队，绝对不是小事。不过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存在质疑，目前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亦都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共能够主动进行变革，暂时更加看不到中共内部边个会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不过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确实事关重大。中国小米公司员工悲惨社畜处境被披露，公司强迫员工平均每日工作11至15个钟头。综合报道，社交媒体有人爆料说，小米对员工的工作时间要求堪称疯狂。多位小米员工很快对大陆媒体证实， 公司强制要求平均每日工时不得低于11.5小时，但主管一律口头要求，避免留低书面证据。一名受机部门员工说，每个组别具体要求不一样，他所在的组要求每日12.5小时，有些组别是10.5小时，有些组高达14甚至15小时。小米上海的一名员工说，自己的部门每日要求做11.5小时，早上9点上班，晚上8点半落班。这名员工平均每日做12小时，比不上同部门其他人，因为这样被主管约谈。另一名小米江苏的员工说，如果请了1天假，这个月的平均工时就不符合标准，必须在其他工作日加班补足。这种情况已经就来2年了，不清楚为什么现在突然爆出来。如果工作时长不符合标准点办？一名员工说自己曾经被要求写检查，另一名员工说会被主管约谈警告，亦会影响考核。外判员工就更惨，一名外判员工的部门要求每日确保工作11小时，而且不能够平均，今日不够11小时，听日就会被约谈，如果多次不满11小时，就会随时可能被解雇。俄罗斯在当地时间23号深夜到次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十几人罹难，几十人受伤。乌克兰军队透露，俄军使用了北韩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川普总统罕见直呼普京大名，并表示俄罗斯袭击基辅令我不高兴。川普在真实社群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普京，说没必要，时机非常不对，停手吧，等我们尽快完成和平协议。24号下午，川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希望尽快促成这一场战争结束，目前已经取得很多进展，看下接下来会怎样，未来几日将会非常重要。川普表示，美国对俄乌双方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不过目前和谈似乎不单止卡在普京这边。据金融时报透露，普京对美国特使表示，俄罗斯可以放弃对乌克兰东部四州的主权要求，作为回报，美国要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如果被证实，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是相当大的让步。不过乌克兰坚决拒绝割让克里米亚。这一次乌克兰军方披露俄罗斯用了北韩的导弹，已经令各国警惕，如果不停火，川普很难破解俄中朝联盟，乌克兰从实力上更加不可能同这三国联盟抗衡。不过川普24号安抚各界说，我们非常强烈感觉到俄乌都希望和平，但他们必须先坐到谈判桌前。现在每个礼拜有5000年轻人在这场荒谬的战争中殒命，他们都想和平，我认为我们将会获得和平。23号，网飞行政总裁泰德·萨兰多斯出席了华盛顿举行的世界经济峰会时，解释了为什么网飞到现在没有进入中国市场。萨兰多斯表示，网飞最初希望以串流影音服务提供者的形式进入中国，但很快就发现中国监管障碍下，这个没什么可能，于是改和中国爱奇艺合作，授权爱奇艺播放网飞原创影片，但是多年来原创剧集始终无法通过中共官方审查委员会的审核。萨兰多斯强调，咁多年连一集影片都冇通过审核，就算冇中国市场，网飞依然系全球最有影响力嘅影音串流服务商，用户超过3亿，今年第一季营收105亿4000万美元，净利润28亿9000万美元，双双获得大幅增长，而且比市场预期要好。 台湾罢免联署进入倒数，共有35位泛蓝立委、15位民进党立委进入二阶。24号，国民党台北市立委徐厚森、桃园立委鲁明哲收到的罢免票都达到法定门槛，罢免国民党团立院总召集人傅坤奇二届联署书已经达18000份，距离基本门槛仲差1000份。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之星对自由时报话：由一届联署到二届联署，能够睇到人民连串嘅愤怒及针对性好强，投罢免票嘅凝聚力好强。相对嚟讲，反罢免票就相对薄弱。因为咁，蓝营目前最直接嘅做法就系要将罢免变成选举，亦就系边个既唔能够喺每个选区发起反罢免，咁就索性将佢打成政党对决或者蓝绿对决。黄志星话，国民党已经喺操作呢件事，包括426游行，亦系为三阶反罢免热身，要将罢免拉高成全国性嘅蓝绿对决。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厚森领衔人，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曹兴成24号在记者会呼吁各霸团公布实际联署进度。曹兴成仲表示，蒋万安提倒阁是为了帮国民党台北市立委解围，但罢免到今日已经没有提倒阁的可能。罢免国民党团立院总召集人傅坤奇团体微光花莲表示，罢免傅坤奇二届联署书已经达到18000份，目前距离基本门槛的19000多份、25000份安全门槛仍然差1里路。在最后关键时刻，请花莲人出来反转花莲，反转国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